第57篇，以撒的献上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到创世纪第22章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最高峰。这一章是21章的延续。这两章记载以撒的出生和献上，至少包括20年的时间。有些圣经学者相信，以撒在被献上的时候至少有12岁，因此那时他是一个长成的人。这两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，在21章33节，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。栽种垂丝柳树不是没有意义的事。当亚伯拉罕住在别是巴的时候，他必定做了许多事，但圣经只记载他为了井争论、出代价，并将井买回来，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并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一件事。这些若是没有意义的事，圣经的记载非常简洁，就不会把这些都包含在内，作为神圣启示的一部分。神圣的启示排除了许多别的事，却把栽种垂丝柳树的记载包含在内。这个事实启示出它的重要性。创世纪第二章启示的中心是生命树，照样，创世纪21章第二段启示的中心乃是垂丝柳树。我们如果有属灵的体认与神圣的光，就会看见这里的垂丝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彰显的生命树。生命树在没有被我们经历或彰显的时候，仅仅是生命树，一旦被我们经历并彰显了，就成了垂丝柳树。垂丝柳树的枝条细长，叶子细小，显出生命丰富的涌流。因此在别是巴盟约的井旁栽种的垂丝柳树，描绘出生命丰富的涌流，这是经历生命树的结果。请问在你的经历中，生命树是一棵垂丝柳树吗？每当你来到聚会中，生命树必须成为一棵垂丝柳树。在以斯玛利那里，没有永留生命丰富的树，只有一张弓。以斯玛利生活的标记是弓箭手，是杀死生命的弓。以撒生活的标记却是永留生命的树，垂丝柳树。请问，你这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的标记是什么呢？是一张弓，还是一棵垂丝柳树呢？你是在杀害生命呢，还是让生命连同这生命的一切丰富在你里面涌流呢？倘若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是重要的，那么创世纪21章的垂丝柳树也必然是重要的。很少基督徒，若是有的话，他们看见别是巴垂丝柳树的重要性。虽然有些人稍微留意生命树，但他们没有留意垂丝柳树。已过我们的确看见的生命树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垂丝柳树。感谢主，他在这些日子给我们垂丝柳树的印象。有一天，我里面有一阵的激愤，我必须明白创世纪21章垂丝柳树的意义。虽然这一章一个字也不浪费，他略去了亚伯拉罕所必然做过的其他事情，却是特别的说到他在别是巴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。照着我们天然的意见，栽种垂丝柳树没有什么意义，也许不过是古时候的一种造景。但是圣经把垂丝柳树 与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这个新的名连在一起。请注意第21章33节，那里用连接词又这个字连接这两项。亚伯拉罕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的名。照着我们人的思想，栽种树与呼求主名的关系拉不上关系，尤其是与当时启示出来这样一个新的名称没有关系。但是在圣经这里给我们正确呼求主名的立场，我们如果要呼求主的名，我们就需要栽种一棵垂丝柳树。我们若没有栽种这棵垂丝柳树的经历，就只能呼求神旧有的名称耶和华，而不能呼求他所新启示的名称以利厄拉姆。在创世纪21章，亚伯拉罕呼求神的新名以利厄拉姆，就是那奥秘隐藏却又真又活永远的神。神的这个名含是永远生命这个词，因为永远的神意思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亚伯拉罕经历了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他没有这一个词。古时候人吃维他命，但是他们没有维他命的科学知识，也没有说明维他命的科学名词。因为我们身在新约写成之后，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个名词。但是活在古时候的亚伯拉罕，他没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名词，然而他呼求耶和华以利厄拉姆的名，就含是他经历了神是永远永在的生命，是那又真又活却又十分奥秘隐藏的一位。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，每当我们有了神圣生命之丰富的涌流，那就是我们以新的体认呼求主耶稣之名的时候，我们呼求同一位主，但在我们的呼求里面，我们有新鲜的感受。请你想想，你若手中拿着杀死生命的弓箭，你能够呼求主的名吗？不能，你反倒会去找一个埃及的妻子。在圣经原文里没有章节或段落，22章是紧接的21章的。在提过亚伯拉罕栽种垂丝柳树并呼求主的名之后，就提到神进来试验他。神不像撒旦，绝不试诱人，但他的确试验我们，就像他试验亚伯拉罕一样。我再说，亚伯拉罕在赎回别示巴的井以后，毫无疑问的做了许多事，但是除了栽种垂丝柳树并呼求耶和华的名之外，圣经没有提起别的，反而立刻说到神试验亚伯拉罕。常常在我们对主有了上好的享受之后，他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，却吩咐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他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主会说，你已经从我得着我的礼物了，现在我要你归还。我们总是盼望在与主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之后，他会吩咐我们为他做什么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。当亚伯拉罕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时，神没有吩咐他要为他做工。他从神领受的最高的要求，就是将神所赐给他的还给神。从起初，神就没有接受亚伯拉罕所有的。他不要罗德，弃绝以利以谢，并吩咐亚伯拉罕赶出以实玛利。如今在以利以谢、罗德和以实玛利都被弃绝以后， 亚伯拉罕得着了以撒，就是神所应许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安心了，凡与以撒有关的都是出于神，且凭着神。神绝不会再对亚伯拉罕所有的说不了。但是，忽然神进来，神似乎说：“我绝不弃绝以撒，他是出于我，且从我生的。但是，亚伯拉罕，你现在必须把他还给我。”亚伯拉罕真是了不起。假如我是他，我会说：“主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你不要罗德，你也弃绝了以利以谢，还有以实玛利。现在你要我将你出于你的以撒还给你，你到底要剥夺我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”假如我是亚伯拉罕，我不会献上以撒，我会摇头说：“不，这必定不是出于主。他要以利以谢是合乎逻辑的，要求以实玛利也是合乎逻辑的。但神怎能要我将以撒还给他呢？神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他应许要给我一个后裔，他的应许也已经坚定并成就了。为什么他现在要浪费对我所做的一切呢？”不错，神是有目的的神，他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还给他，的确是有他的目的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，包括一些基督教工人在内，从来没有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将神所赐给他们的献回给神。你得着了一项恩赐吗？不要紧持不放，直到神要进来说：“将我所赐给你的恩赐献回给我。”神献给我成功工作吗？到一个时候，神也许说：“这个工作是我赐给你的以撒，现在我要你献回给我。”许多基督教工人不愿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工作上放手。然而，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甚至他在我们里面，并借着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都必须献回给他。在第二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上，要亚伯拉罕这样做真是为难。假如我们是他，我们会说：“主啊，我现在已经120多岁了，撒拉也快要死了，你怎么能够要求我将你所赐给我的献回给你呢？”你今天若没有这种经历，有一天你会有。我们能够做见证，已过好些时候，神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。他所给我们的恩赐、能力、工作和成就，我们必须献回给他。这是真正的试验。要亚伯拉罕放弃罗德、以利以谢很容易，甚至要他赶出以实玛利也不是那么难。但是要他献上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，却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有一天，在我们对主有了美好的享受之后，他会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、工作、成就还给他。主也许说：“现在是我向你有所要求的时候了。我不要求你为我工作或去布道，我要求你献回我所赐给你的。”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教会生活中都必须要走的路。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的不是婴孩，甚至也不是孩童，乃是长成的人。以撒的生命是凭着盟约的情，连同呼求永远之神的名而长大的生命。创世纪21章34节就是末了的一节，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多日。这意思是亚伯拉罕停留在那里多年。在那一段期间，以撒 凭着别示巴的井长大，凭着栽种并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样的生活中长大。神嘱咐亚伯拉罕所要献上的人乃是长大成人的儿子，就是与亚伯拉罕一同过着栽种并呼求之生活的人。在别示巴的生活将以撒建立起来，成为翻祭，而不是成为弓箭手。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，神吩咐他要往摩利亚地去，在那里的一座山上将以撒献上。摩利亚地距离别示巴有两天的路程，献以撒的那座山后来称为摩利亚山，最终成为锡安山，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。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创世纪22:2很受困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。我说，主啊，你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又要求他将儿子献回给你，那没有问题，但要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并不合理。你岂不是无所不在吗？你岂不是在别示巴那里吗？那为什么你要求亚伯拉罕走那么遥远，到那个遥远的山上去呢？起初神甚至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在那一座山献上以撒，神只是说，那是我所要指示你的山。神要求亚伯拉罕走这么远来献以撒，不是找麻烦，神绝不找麻烦，神总是有意义的。最终摩利亚山成为美地的中心，亚伯拉罕后裔必须每年3次到那座山将燔祭献给神。因此我们看见创世纪22乃是一粒神圣的种子。我们不能也不该在我们拣选的地方将神所要的燔祭献给他，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地方，到神所拣选的地方。于是玛利这个弓箭手南下埃及，并娶了一个埃及女子，但是以撒就是燔祭，是不一样的人，他不是下埃及，他乃是上摩利亚山。你如果查考地图，你就会看见摩利亚在别示巴的北边。在这里有两种人的图画，一个是弓箭手，一个是燔祭，请问你要做哪一种呢？创世纪22的图画非常的生动，亚伯拉罕手里拿的火和刀，以撒背着燔祭用的柴，说请看，火和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他不知道他自己要做燔祭。你知道你的命定就是做燔祭吗？做燔祭就是被宰杀，被焚烧。在别示巴的成长生活并呼求以利厄拉姆的名，都是为着燔祭的建立，使我们能够在摩利亚山上的祭坛上被焚烧。别示巴的水是为着摩利亚山上的火，我们越喝别示巴井的水就越长大，我们越长大就越预备好接受摩利亚山上的火。因此主的恢复绝对不是群众运动，它乃是一条生命的窄路。在创世纪22的时候，以撒是唯一生活并行走在这条窄路上的人。不必盼望有会很多人走召会的路，许多人他们乐意做弓箭手，因为那是一种的娱乐，但是住在别示巴呼求主的名的人，从一面来说似乎是孤照的。最终我们与主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，他会要求我们将以撒献给他，他不容许我们在别示巴献以撒，我们必须走一段很长的距离 并且要登上摩利亚山。正当的召会生活不是产生弓箭手，正当的召会生活乃是产生番祭。我们都必须成为番祭，这虽然是一条窄路，却是得胜的路。从别士巴到摩利亚山上虽然是一条漫长的路程，又是使人受苦的路程，结果却是祝福。我认识许多非常优秀的青年弟兄，他们怀着诚实的心进入教会生活，他们的心虽然是诚实的，但他们却盼望有一天，当他们呢有一切必须的经历后，并领受了一切的经历和意象之后，他们在主的恢复里能够成为特别的人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盼望成为所谓的属灵的大汉。渐渐的过了一些年，我晓得了他们心里的事，因为他们到我这里来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。一位弟兄说，我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是诚诚实实来的，但是我盼望有一天，在我得到了成全装备，够资格了，老练了，并且看见了一切的意象之后，我会在主的手中大有用处。但是如今主告诉我，他要把我烧尽。请问你盼望有一天会成为强壮的弓箭手吗？若是这样，主会对你说，我不要以实玛利一个弓箭手，我要以撒一个燔祭。不要想要为我做任何事情，我所要做的事我都能做，我只要你成为燔祭。在别士巴的生活不过产生燔祭，我们越过召会生活，召会生活就越把我们从别士巴带到摩利亚，从涨成的水带到焚烧的火。请问你在成长吗？要为此感谢神，但是你的成长乃是叫你预备好成为燔祭被焚烧。我们迟早都必须经过做燔祭被焚烧的经历。在希伯来文里，燔祭的意思是向上升的祭。当燔祭被焚烧以后，就有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，使他满足。是上升，不是扩散。我们是燔祭，不可以扩散，乃要借着被焚烧升到神那里。创世纪22章的经历不能紧接着创世纪12章，从创世纪12章到创世纪21章，必是一段漫长的路程。今天我们许多人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的第12章，不是我们的第22章。亚伯拉罕必须经历与罗德分开，弃绝以利以谢，并赶出以实玛利，生出以撒。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裔，但必须等到亚伯拉罕彻底清理了罗德、以利以谢和以实玛利，神才把以撒给他。但甚至以撒的出生也不是终结，以撒必须长大并且被献上。我们已经看见以撒不是在旷野长大，乃是在别士巴，凭着呼求主名的生活正确的长大。到了一个时候，神进来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。似乎神有一点找麻烦。然而假如亚伯拉罕不够格，神绝不会那样的麻烦他。神这样来麻烦亚伯拉罕，这是一种的尊荣，因为这证实他够资格。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献上罗德做燔祭，神也没有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利以谢或以实玛利。相反的，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唯有神应许坚立产生的后裔才是正确的人。他是凭着别士巴的井长大并呼求主名的人。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爱以撒，我也爱他，现在你必须把他还给我。以撒被献上之后，在复活里归回，为要成就神永远的目的， 以撒在复活里归回以后成了另一个人，他不再是天然的以撒，乃是复活的以撒，这是非常激励人的。我们把从神所得着的献给他以后，他要在复活里归还我们。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每一项恩赐、属灵的祝福和成就，都必须经过死的试验，最终这些要在复活里回到我们这里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假如神赐给你一种天然的恩赐，那是一粒麦子，你若保留着天然的恩赐，从不献给神，它仍旧是一粒。但你若把它献给神，经过了死，就要在复活里归还给你，并且成为祝福。这不在于我们做什么，或是要为神做什么，这全在于我们长大，献给神做燔祭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复活的恩赐。这不是对神有用的问题，这乃是在他祝福之下的问题。神的祝福总是在复活里来的，一粒反增为一百粒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你若将你的一粒献给神，并且让神把它置于死地，他就要在复活里归还给你，然后你就要看见繁增和大的祝福，这就是神的做法。在创世纪22章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信顺从。我年轻时读这一章，无法领会亚伯拉罕是个人，他也是个父亲，怎么能够这样勇敢。神要求他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神，他立刻献上。这一章没有提起亚伯拉罕的妻子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谈到献以撒的事，却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迅速勇敢地回应神的命令，清早起来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在旧约里，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迅速勇敢地顺从神，但是在新约里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相信叫人复活的神，他有信心算定神能叫他所要杀死的以撒复活，他已经领受了稳定甚至坚立的应许，就是神要与以撒坚定他的约。若是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祭坛上，把他杀了，并且把他当作祭物献给神，而神不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那么神的话就落空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基于神坚定的应许。亚伯拉罕也许说，倘若神要以撒，我就把他杀了，神会叫他复活，以应验他自己的应许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论到亚伯拉罕，说他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两件事相信神，叫死人复活，并且称无为有。以撒的出生与神称无为有有关，他的归还与神赐生命给死人有关。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立刻顺从神的命令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他算定神甚至能够叫人从死人中复活，就表样来说，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因信顺从神，照着神的启示而行。在这一章里，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完全是出于神。亚伯拉罕没有照着他的观念发起任何事或做任何事，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的愿望或领会做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什么，怎么做，并在哪里做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行动每一面都是照着神的启示和指示。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，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， 在第二节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往摩利亚地去，在神所要指示的他的山上献以撒。下一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在亚伯拉罕起行之前，神必定已经告诉他，他所拣选的是哪一座山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没有照着他的观念或拣选做什么，他是照着神的启示做一切。第四节指明亚伯拉罕走了三天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到了第三日，他远远地看见所指定的地方。在神的眼中，以及照着亚伯拉罕的感觉，以撒已经被杀三天了。在第三天，亚伯拉罕不仅献上以撒，也得回了他。因此，第三天的确是复活的表号。圣经不说是第二天或第四天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查考地图会看见，别示巴和摩利亚之间的距离大约有55英里。照着古时候旅行的办法，从别示巴到摩利亚需要2天。在第三天，亚伯拉罕将以撒放在祭坛上，然后他所献给神的，在复活里归还给他。这个真是太奇妙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里的种子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是以撒，不是以实玛利，我们不是下埃及，我们乃是北上摩利亚山，就是锡安山。我们要看见这一个点，必须有别示巴的生活，因为唯有这一种的生活能够建造我们，使我们合格成为满足神的番祭，并且得着意象。摩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意象，就是主的意象，这里有双重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看见主，而主也看见我们。在摩利亚山上，毫无疑问，亚伯拉罕看见了神，而神也看见了他。照样，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也是得着异象。在这里没有乌云，我们不是在黑暗里，我们乃是在异象里。圣经翻译的学者对于14节的翻译很感为难。他无法断定到底是否该翻译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得看见，或者是翻译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。照着英文钦定译本，14节是说，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得看见。在别的译本却是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然预备。有的翻译本甚至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看见。虽然这一节很难翻译，但是照着我们的经历却很容易的领会。神的预备总是他的意象，每当我们有份并享受神的预备，我们就得着意象。我们看见神，而神也看见我们，因着我们在他的预备中得着意象，一切都是明朗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不透明的，并且我们与他没有任何的间隔。那么今天神的预备在哪里呢？在摩利亚山上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都能够做见证，在教会生活里有何等的预备。当我们享受这个预备时，我们就何等的看见异象，我们看见神，我们看见勇士。亚伯拉罕来到一个原始的地区，摩利亚山上，在山上筑坛，并在那里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。在那里筑坛不容易，搭他的独生子献上更困难，但是他这样做了，他的确对主认真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也必须筑坛，并将神所要求的献上。当然，这需要我们付出代价。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因信顺从的记载， 他完全为神用信心所灌注，这信使他顺从，这注入的信心把他带到摩利亚山，在那里他享受神的预备，并且从神得着完全透明的意象。当时在地上或全宇宙中，没有一个人对神的事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清楚。在摩利亚山那里，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预备，并且领受了清楚的意象，在他眼中一切都是明朗的。我们不能将创世纪二十二章仅仅当作故事来读，我们必须从其中接受神圣的光，并看见今天在我们身上神正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经历。赞美主，我们有今天的别示巴和摩利亚，我们不是下埃及，我们乃是上摩利亚山，在那里我们要享受神的预备，并得着透明的意象。